内亲朋友傍晚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第 四章第36到37节，还有第9章26到30节，以及第11章19到26节。我们先翻开使徒行传第4章，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第138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第二处的经文是在第9章26到30节。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144页，第9章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门徒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最后一处的经文是在第11章19到26节，教会公用版圣经的第147页，第11章第19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读经到此。
我们今晚上的讲员是本堂邓牧师，他要传讲的信息是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我们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回到你面前敬拜，跟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打开你的话语，求你怜悯你的仆人，让他在软弱的身体、软弱的生命当中更能够彰显你的大人，因为你自己应许你的能力是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就求主借着弟兄姐妹的带导，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使他站在讲台的时候大有能力的把你的话传讲，以致因着你的道我们生命得着建立，因着你生命之道我们更晓得怎么样更好的跟随你，在教会来服侍你。所以你知道教会需要怎么样的人，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兴起，让我们更好的像巴拿巴一样来忠心服侍你、见证你。所以这段时间求主掌管，掌管讲台，掌管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不晓得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你取外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有人给我一个外号，我就很不高兴。不过那是一个事实，他们都叫我四眼睛， 因为我那时小的时候就戴眼镜啊，他们用福建话细把刀，谁安贼啊，谁安贼，可能是方言啊，我不晓得你的方言是怎么样啊，或者有一些人比较胖的，他们说啊阿肥啊，或者怎么样啊，很多时候小的时候都会给人取一些外号，根据你的外表或者根据你的一些啊形象来取外号。记得我年轻大概40多年前当兵的时候，我们在兵里面当兵的人是很喜欢给一些人取外号，特别如果你常常很爱睡，他们就说你是坤 king 啊，坤就是啊睡觉的王，睡觉的王啊。如果你很懒惰，他们说 either king 啊，如果你是很乌龙的，他们说 cobra king 啊，或者你是这个常常害人的，那你为什么会害人呢？啊，所谓害人就是你每次聚集的时候，你都是慢最慢的一个人，直到因为你一个人慢，整个小组的人都要被罚，所以你都是常常害人，他们就像你说 Sabo King， 所以都是奉你做王啊，都有一些外号。那在你人的印象里面，你给人的形象，你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呢？你一想到的时候叫你的外号，或者叫你就是这样的糊涂吗？或者懒惰吗？还是殷勤，还是能干？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人叫做约瑟啊，旧约的约瑟，他一生和梦有很大的关系，他曾做过一些很特别的梦，解过一些梦，梦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啊。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特别的梦，他就告诉他爸爸和他的哥哥，他哥哥就取笑他，他哥哥就很不高兴，哇，你竟然做这个梦，好像说我们都要下拜你，好像我们都要伏在你面前，所以哥哥很不高兴。那有一天约瑟的爸爸就打发他去看在田野里面牧羊的这个哥哥，所以约瑟就一个人去找他哥哥。那么约瑟远远的走过去，他哥哥都看到他了，那哥哥怎么说呢？啊，弟弟来了，约瑟来了。不是，他们说那做梦的来了。为什么说他做梦呢？他们很不高兴，因为他常常做梦，好像做的梦好像是怎么样，很不高兴约瑟，所以给他外号说那做梦的来了。就像有时你不喜欢那个人，说啊那个帅人来了啊，那个恶婆来了，还是那个什么来了。那当然我们基督徒不应该随便给人家取这些外号啦，因为我们要尊重别人，严格来说人的名字是应该尊重，不应该随便套上一些不好听或者不恰当的一些外号来取笑。即使那个人满头白发，你不要说他光头啊，光头喽 啊，或者白头发，你说白头喽啊，当然这不好听啊，也好像不尊重。不好的外号当然不应该给人家套上。那你说好的呢？好的有什么外号呢？可能这个人很聪明啊，叻仔很或者是这个人长得很灵巧，很乖啊，乖仔啊，或者是靓仔靓女啊。就好像我们如果今天人家告诉你说啊，美女帅哥，称赞你美女，哇，真的是美吗？啊，如果是美的话，你可能心里很飘飘然啊。如果你说那个人怎么你称呼他美女一点都不美，是不是名副其实啊？所以有一些时候你不要称呼他，你不要说啊称赞他，当他感受是怎么样，他真的觉得我不是很聪明的，你说我小博士，他真的很不高兴啊。所以好的称呼，好的外号当然是不错，不过还是要看那个人的感受了啊。那外号如果给的恰当，受之无愧，当然是把它显出他真实美好的一面，他也接受的话，那是很好。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使徒，很多的门徒，他们原本有自己的名字，不过因为他们的个性或者他们的某方面的特长，所以给人冠上一些外号或者一些别名啊。巴拿巴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基督徒的外号，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产生的。如果你没有看今天的经文，你知道巴拿巴原本叫什么名字？你可能不知道，有谁知道？如果你没有读今天的经文，巴拿巴就是巴拿巴，不是他巴拿巴本来不是叫巴拿巴，巴拿巴本来就是叫约瑟。那为什么他不要叫约瑟呢？为什么要叫巴拿巴呢？那这是使徒门徒都看到说这个人很会劝慰人，很会安慰人的啊，和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很容易使到人的心里面很舒服，安慰到他，好像帮助到他，所以大家都叫他巴拿巴，安慰子，劝慰子。所以一般上我们说圣经里面提到都是巴拿巴和保罗，或者保罗和巴拿巴，没有说 保罗和约瑟，约瑟和保罗，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原名叫做约瑟，只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四章36节我们说才知道，哦，他原来的名字叫约瑟。约瑟的名字不好吗？约瑟的名字也是很好，约瑟是增添的意思，也是很好的意思。旧约的约瑟，或者说耶稣肉身的父亲也是约瑟。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名字也是叫 Joseph， 约瑟，啊，也是很好听，啊，有他意思增添神赐福还是怎么样。啊，巴拿巴不叫约瑟了，别人就叫他巴拿巴，别人觉得这个名字更适合他，因为他很多方面真的可以劝慰人，安慰人，鼓励到人，所以大家都叫他巴拿巴。那我们今天就分三方面来思想这个人。原名叫约瑟的巴拿巴，他正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劝慰者。首先第一方面，我们看他的出生背景和他的名字，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四章36节到37节。36节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那么特别说明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者，就是安慰人的一个人。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说，巴拿巴他本来出生在塞浦路斯，属于犹太的侨民，就像今天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长到，以前人家说我们是中国的侨民，啊，无论如何巴拿巴虽然出生在塞浦路斯，在那边长大，不过他在耶路撒冷却有亲戚。因为从哥罗西书四章十节我们看到说，保罗提到说，与我一同作监的亚尼达古问你们难，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难。所以巴拿巴和马可是亲戚，啊，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啊，马可如果我们知道的话，耶稣和门徒聚集在一起，常常到一个家庭，特别是如果我们读到耶稣最后的晚餐在哪个人的家，就是一座大楼，那就是马可楼，马可的家。那么也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和妇女们聚集在那边一起同心合意祷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3节就说到，他们在一座楼房，就是马可的家，马可的楼房。所以我们说，马可和巴拿巴是表兄弟。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里说巴拿巴是个利未人，但是他出生在这个塞浦路斯，但是他既然是利未人，他是犹太人，更是利未人，他一定有回到耶路撒冷过节，啊，特别逾越节这些，他们一定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可能就住在马可的家，就是马可楼那边。那门徒和耶稣也常常在这个马可楼这边，所以也因此可能他认识这些门徒和使徒。那巴拿巴他怎么样信主我们不知道，可能正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啊，巴拿巴就回到耶路撒冷过节。那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传讲见证耶稣，特别是彼得讲的那篇信息，有3000人悔改信主。那是不是巴拿巴也是其中一个听到福音接受了耶稣？很可能，我们不晓得。无论如何，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可能真的信了耶稣，他就在那边和门徒生活在一起，就敬拜主，侍奉主，后来就没有回到这个塞浦路斯。那他本来是利未人，那利未人我们知道根据摩西的律法，利未人在以色列当中不可以有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特别如果你看民数记18章20到24节讲得很清楚，因为以色列他们要奉献十分之一，特别这个奉献是要供应这些利未人，因为这些利未人是在会幕里面办事，所以利未人就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份，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不，为什么后来这些利未人他们就有产业呢？因为后期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违背神的命令，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奉献给利未人，那利未人就只有自己工作。特别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在罗马帝国统治，我们就看到说很多利未人就散居在各处，他们都要自己的生活经商工作，甚至他们也购买房屋产业。 那巴拿巴在这里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七节我们看到说巴拿巴他自己有田地，那他的田地怎么来的，是父亲遗留给他的，还是他真的自己工作自己努力得来的，我们不知道。不过既然这是他的产业，他可以自由变卖。至少我们知道说巴拿巴不是一个穷苦人家，就像马可有马可楼家里有些钱，那么巴拿巴他也有田产，属于富有的人。那我们也知道当时基督徒面对的一些困难，就是很多人信了耶稣，接受耶稣这个信的信仰之后呢，可能就受到家人的逼迫，那么特别是年轻人就可能被赶出家门，那么那些信耶稣的人可能因为他们就面对犹太民族的这种排挤，可能就失去一些宗教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权利和益处。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信了耶稣，在当时他们就失去了一些东西。那当时教会基督徒他们就彼此互相帮助解决当时那个困难。我们看到如果在前面一点点32节，那时许多信主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们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为什么？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卖的银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个人照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这是当时神的爱激励他们，圣灵感动他们，那不是明文规定的，是因为他们真的体会到耶稣的救恩，他们体会到神的爱。那当有人缺乏，他们有的他们就愿意变卖所有的，把钱银带到使徒面前。我再说这不是规定，是圣灵感动他们，是神的爱激励他们，他们就这样的无私的与人分享。那巴拿巴这个时候也是这样，他不是说一定要把他的田产卖了，虽然在旧约的时候是说啊，不应该有这个自己的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产业。不过很多被掳归回来的这些犹太人，因为这些利未人，因为犹太人没有奉献十分，他们也要生活，所以他们就自然自己经商或者工作，有自己的产业。所以巴拿巴他可以保留他的田地，不过他现在奉献出来，这是神的爱激励他，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田地卖了，把银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一方面他和其他信徒看齐，既然大家都是这样，他那么神的爱也激励他，他也是这样。另一方面他也可以恢复那种立位人的那种尊贵的身份，就是完全依靠神，耶和华就是他的份，耶和华就是他的产业，单单仰望神的供应。那这就是巴拿巴专心的仰赖主，爱主爱人的一个表现。那圣经一开始就提到巴拿巴，就说明他这样的一个背景出身，他对主的心智有一个甘心的完全摆上完全奉献的心。那究竟他怎么样信主我们不晓得，我们只是说可能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也在当中，他将听到福音信主了，那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如此，不知道。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信主别人不一定知道，信主多久了怎么样别人不知道，那没关系，重要是你现在是不是爱主侍奉主，甘心乐意的献上被主使用。那我们不知道巴拿巴是怎么信主，信主多久，不过我们至少知道从圣经这里看到说他真的无私的变卖他的产业，真的是很真诚的来被主使用。那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可能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面前，或者刚来教会不久的初信主的弟兄姐妹面前，他们看到的是我们真的是爱主，真心的诚的侍奉主，献上给主。虽然新朋友不一定知道你信主多久，你怎么样信主，你知道我怎么信主吗？你知道伟华传道怎么信主吗？可能你不知道。你知道任何一个西洋崇拜的委员带领负责人他怎么信主吗？可能你不知道。信主多久他怎么你也不知道啊，不知道没关系，最主要是他你看到他现在是不是爱主侍奉主的心更好的跟随主啊。如果一些新朋友他看到哎呀，这些在教会很久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崇拜也迟到，他们不专心，他们也没有一种爱人的心，或者没有彼此饶恕啊，相反的你信主多久都是假的，因为没有那个真诚侍奉神的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巴拿巴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信主，信主多久，大概就是五旬节同到使徒行传第五章那边。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巴拿巴真的是圣经提到他 把银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后来我们看到下面的一些经文，我们就看到说巴拿巴是怎么样的侍奉神，所以感谢神。那我们看到一个的出身，一个的背景是怎么样，不是最重要，最重要他是怎么样的来跟从主。第二，我们也继续来看一下巴拿巴他的行事为人，他的生命见证。我们已经说了，巴拿巴原本的名字叫做约瑟，只是后来没有人叫他约瑟，都喜欢叫他巴拿巴，安慰的人，安慰者，因为这是门徒使徒给他的外号。因为他们真的从巴拿巴身上看到他的行事为人，在教会，在弟兄姐妹当中很好的来帮助这些人，劝导人，安慰人，所以就称他安慰者巴拿巴。路加在这里说明巴拿巴就是劝慰者，就像他的名字就像他的整个生命一样，常常的温和的劝慰人啊，安慰弟兄姐妹，使到其他人得到鼓励和帮助。相信他真的在这方面有恩赐。当弟兄姐妹之间有摩擦或者有一些误会的时候，遇到伤心困难的事情，那他能够及时的给他们鼓励，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大家都觉得他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能够劝导人、安慰人的人，所以就叫他巴拿巴。特别我们如果等下继续看到后面，在安提阿教会他牧养的时候，他怎么样发挥这方面的功用？那我们也可以从两件事情里面看到他在这方面的表现，就像我们读的第二处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讲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署去。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保罗他上到耶路撒冷，想要去接见这些门徒使徒，跟他们打交道，但是门徒都怕他，远离他，不敢接纳他。为什么？这圣经说不信他是门徒。为什么不信他是门徒呢？因为扫罗之前是怎么样的对待教会，对待基督徒，我们稍微翻开一下就知道。在前面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知道第七章里面斯提凡他竭力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众人面前，结果许多犹太人他们就听了很反感，他们就捂住耳朵，齐心涌上前要对付这个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八节，他们把斯提凡堆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啊，这里说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当时扫罗在当中，声音称道是少年人，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少年人啊。当时斯提凡受逼迫被杀害，扫罗在当中。啊，如果你再看下去，五十九节，七章五十九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扫罗喜悦他被害。再看下去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因着斯提凡被害之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第三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入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你看扫罗当时就是斯提凡被害，他很欢喜快乐，而且斯提凡被害之后，他继续去抓拿这些男女，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然后来到第九章第一节，你看到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 大马士革的各会堂，如果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哪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你就看到说，扫罗原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杀害基督徒、逼迫教会的人，所以当时门徒都知道这个人好像强盗一样，一直追杀基督徒。他现在变成基督徒吗？他现在是做耶稣的见证吗？他们不相信他，他们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假装的，所以门徒没有人敢相信他，不敢接待他，至少还是很怕他。那不过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圣经，那你说 第九章二十七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这个唯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很多门徒使徒都怕，不相信保罗真实悔改，恐怕是虚假的、伪装的。但是巴拿巴他有另外一个心智，就是不管扫罗是不是真的伪装的，如果是伪装的话，去跟他接触就是好像卧底这样，你就给他捉去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巴拿巴他就冒险去看扫罗是不是真的确实是真诚悔改得救。所以当巴拿巴去接触保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真的是看到保罗真心悔改，不只是看到保罗真心悔改，从圣经这里记载就是说他接待保罗，把他领他们去领保罗去见使徒，而且在使徒面前见证说这个人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说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说是巴拿巴接待保罗之后，也把保罗带到使徒面前，消除使徒们对保罗的那个戒心，大家都接纳他。相反的，我们回来看一下保罗当时的心情和处境是怎么样。当时他在大马士革遇见复活的主之后，他整个生命改变，那么他就去从一个逼迫捉拿基督徒的人，成为一个传扬见证耶稣复活的人。不过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身份转变，原本很喜欢他的犹太人都反过来要去杀害他。那最后我们看到说保罗不得不从大马色就逃到耶路撒冷。那到了耶路撒冷，他尝试和门徒使徒们联络，但是这些门徒使徒一个个闪开他，避开他。那你想一下，犹太人拒绝要杀害保罗，他到门徒当中希望得到一些鼓励支持，那门徒都怕他，他好像举目无亲，真的好像面对四面楚歌。那我们看到他当时的心情，他的处境是怎么样。感谢主劝慰子巴拿巴，安慰的人及时给他帮助。所以保罗和巴拿巴的会面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会面。你想一下，如果巴拿巴和其他使徒门徒一样也怕这个人，或者说哎，根本这个人假的，不一定是真的悔改，无形当中就好像整个教会排斥了保罗，不相信不接纳他做信徒。那你想这样的话对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打击，而且对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负面的影响。不过感谢主，巴拿巴他真的接待保罗，愿意听他怎么样悔改，怎么样信主的见证，然后相信他，好像做一个桥梁，把他引到其他使徒面前，使到保罗可以重新被门徒接纳。所以你看第九章二十八节说，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那他怎么能够和门徒出入来往，门徒怎么接纳他，主要是因为通过巴拿巴，以致大家消除对他的戒心，以致保罗可以真是重新再来一起侍奉主。那当我们讲到出席教会的时候，那些使徒，伟大的使徒或者宣教人物，很多时候我们会提到保罗，外邦的使徒保罗，或者伟大的宣教士保罗。不过我们记得巴拿巴的接待、赏赐或者提拔保罗，消除了门徒对他的惧怕，最后使到他在耶路撒冷和门徒有这样的一个一起传福音。我们可以说保罗日后的那个伟大成就，可以说巴拿巴是功不可没。 那特别在安提阿教会牧养的时候，巴拿巴也清楚显出他提拔保罗。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就是第三处的圣经，十一章。十一章十九节，那是因斯提反的事遭遇患难，世上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或者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注意他们同在，信而贵族的很多。所以这些本来在耶路撒冷因为斯提凡遭遇难，他们开始受到逼迫，他们就四散，从耶路撒冷就分散，一直走到塞浦路斯，走到安提阿那个地方，他们继续向那些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分享耶稣基督。那圣经说主与他们同在， 与这些离开耶路撒冷去传福音的这些人同在，所以很多人信主了。那二十节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为什么他们打发巴拿巴呢？只有巴拿巴没有其他使徒吗？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因为他们真的知道巴拿巴的那个恩赐，很会安慰人，很会鼓励人，在人当中能够做起这样的一个功用，他们知道巴拿巴能够很好的协助这些人。而且另一方面，这些人当中也有一些塞浦路斯人，那么巴拿巴本身也是塞浦路斯人，他出生在塞浦路斯，所以可能到他们当中有一种亲切感，就好像大家都是同胞，大家都是啊国内来的人嘛，大家都很亲切，所以更容易接纳他。所以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说巴拿巴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做了美好的果效，圣经给他这样的评价，特别是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这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附了主。前面已经说很多人信了主，不过因着巴拿巴去，巴拿巴劝导他们很久靠主。那么圣经特别提到说，这巴拿巴是个好人。为什么是个好人呢？说明他在那边真的能够劝慰人，安慰人，鼓励人，帮助到这许多的人。他不只是真的是一个很会安慰的，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更多的人相信了耶稣。就在这样看到人数增多，人数得救，那为了更多弟兄姐妹的益处，他就想到扫罗，他就回到大署去找扫罗来与他同工。扫罗就是保罗。那我们从刚才第九章二十九节三十节就看到说，啊，扫罗原本在耶路撒冷那边啊，在那边啊和门徒出入老板在那边竭力的为耶稣做见证，辩驳主耶稣，证明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那时很多人要追杀他，所以门徒就叫他回到大署去。所以扫罗就回到 他的家乡大署。那么圣经没有记载说保罗回到大署做些什么工作。那现在安提阿教会这边有很大的需要，我们就看到说巴拿巴他就想到，诶，他所接纳的这个扫罗，他现在在大署那边没有做些什么，所以他就去大署那边邀请扫罗来和他一起同工。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一起在安提阿同工大概有一年的功夫，两个人并肩作战，为主做了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因着他们一起同心侍奉，教训许多人，圣经说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人家称这些安提阿的信主的人说他们是小基督，他们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像耶稣基督，小基督的意思。那就是从安提阿开始，我们就看到说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很有活力的见证，彰显耶稣基督，因为保罗和巴拿巴。那为什么保罗在当中？因为是巴拿巴把他邀请过来。那门徒也因为巴拿巴和保罗的带领教导，结果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去捐助其他 帮助其他的教会。所以你看27节啊，第11章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接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所以29节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我们就看到说，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能够奉献来帮助其他教会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因为巴拿巴和保罗在那边的侍奉。那最后我们从第13章，我们就更看到说，安提阿教会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放到13章那边，13章第1节，在那里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那开始的时候，安提阿还不是一个教会，只是很多人信主，但是因着巴拿巴也因着保罗在那边慢慢的牧养教导，一年的功夫好像建立了一个教会，有先知有教师在他们当中啊。这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介的西面、古利奈的怒求，还有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那这几个同工。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作，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安提阿教会不但只是成为一个有见证基督生命，他们成为基督小基督，他们能够奉献给其他教会，同时他们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打发他们最主要的开始的创办人，无论是巴拿巴、保罗，去做宣教的工作。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因为巴拿巴和保罗在当中。最后我们看到巴拿巴他是怎么样用智慧和爱心处理同工的关系。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有几次的布道行程，那这个 几次的布道行程开始都是由巴拿巴开始的啊，因为圣经提到说圣灵要差派巴拿巴和保罗，都是开始都是使巴拿巴和保罗。当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做海外布道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好的配搭，不止他们两个人，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马可。如果你看第13章，刚才我们看的第3节说，教会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出去。那么后来第13章13节，保罗和他的同人到帕佛，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那本来还有约翰称为马可的约翰，所以这个马可就是巴拿巴的表弟，本来也和他们一起在第一次的布道行程当中。不过现在马可离开巴拿巴和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为什么马可离开呢？可能因为他不适应这样的一个布道行程，或者身体不好受不了苦，他就离开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在第一次布道行程里面，巴拿巴、保罗还有马可，结果马可半路离开了。那这件事情给保罗留下很不好的影响，以至后来他们要再出来布道的时候呢，保罗就不愿意带马可一起去，不要让他参与。但是巴拿巴有他的自己的看法，巴拿巴还是想到带马可，因为给他机会一起同工。结果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看到说，因着马可的缘故，巴拿巴和保罗发生一些意见争执，最后两个人分道扬镳，各自发展。那是使徒行传第15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15章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景况如何。37节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既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两个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那保罗就拣选了希拉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们交于主的恩手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我们看到说，因为马可本来巴拿巴和保罗是很亲密的同工，因为马可的缘故，结果两个人分开。那究竟谁是谁非，我们很难说。那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保罗他对工作的那种热忱，对工作的那种要求，他认为说我们是传福音，我们是去布道啊，必须同心同行，也必须吃得起苦啊，没有办法半途而废的。那么马可曾经那一般就离开了，所以你可以说保罗已经对他失去信心，认为说如果再带他去也许又影响侍奉。但是巴拿巴呢却觉得马可还是可造之材，年轻人谁不会做错事情呢，可能会软弱，那么应该给他多一次机会。这是巴拿巴的看法，觉得应该继续带马可。结果两个好同工、好的属灵伙伴争执不下，最后分开。在人来看说这是很可惜，不过我们相信有神准许的旨意，两个人分开，巴拿巴就带着马可继续在撒普鲁斯其他地方，那保罗就带着希拉到其他地方去，大家都是传福音去建立教会。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巴拿巴他还是提拔同工，给马可机会，也可以说是他的先见之明。虽然马可曾经是叫人失望，第一次布道就半途而废、半途离开，不过巴拿巴可能他有那种安慰鼓励，他真的觉得这个人应该给他机会再鼓励他。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真的马可成为一个很好的传道人，甚至在保罗年老的时候也承认这一点，表示对马可的欣赏。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他就提到说，提后四章十一节说，唯有路加医生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马可后来真的是成为一个很出色的传道人。对保罗来说，保罗真的同意说，哎，现在马可不一样了。那我们从使徒行传保罗和巴拿巴的这个宣教工作，一般上我们都说啊，保罗有几次布道行程，一次、两次、三次，甚至上诉到这个罗马去。我们很少说巴拿巴布道行程，我们都是说保罗。开始的时候，其实安提阿教会我们说的是巴拿巴，圣灵差遣巴拿巴，然后和保罗，开始都是想巴拿巴、保罗。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看到说，圣经提到说是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为什么后来好像说？巴拿巴被保罗盖过了呢，巴拿巴好像成为第二个提琴手，不过呢他却能够奏出美好的音乐。巴拿巴对教会的差传对保罗的影响很大，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新圣经字典里面有这样的说，保罗到底欠了巴拿巴多少情啊？保罗有欠巴拿巴情吗？新圣经字典这样说，保罗到底欠了巴拿巴多少情，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换句话说，肯定巴拿巴对保罗的提拔，对保罗给保罗的机会，虽然后来巴拿巴好像成为第二，都是讲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和巴拿巴，好像讲到保罗的布道行程，巴拿巴好像被盖过了，成为第二个提琴手。第二提琴手重要吗？那有一次有一个记者问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卡拉扬，问他说乐团当中最难演奏的是哪一个位置，卡拉扬就回答说第二个小提琴手。记者再问说那为什么是第二个小提琴手呢，卡拉扬就说因为我可以轻易的找到一大堆低提琴手，但是要找到一个愿意担任第二提琴手而且又充满热情的人是很困难的。很可惜，他说一个乐团 如果没有第二提琴手，根本没有和谐的音乐。这是一个出名的指挥家这样说。这里告诉我们说，不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每个人都是做头的啊，人都喜欢我做带领的，我做头。那耶稣的门徒也是如此，他们在争论说谁最大，甚至耶稣你得荣耀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可以坐在你左边，一个可以坐在你右边？那总是说要坐头，坐在左边还是坐在右边？那其实今天教会信仰里面，我们知道说不是每个人都坐头。福音的施工里面，如果每个人都坐头去做其他的事情呢，其实我们更应该效法耶稣基督，好像奴仆的样式，蹲下来替人洗脚。耶稣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要彼此服侍。那我们更知道说，今天不在于说我们做些什么大的工作，一些小的工作更需要人去做。那巴拿巴就好像做这些不为人知或者别人看起来不是很重要的，却是能够真正安慰人、鼓励人、支持人、提拔人的人。在这次新加坡大选，刚好是我们建国50周年，也是李光耀先生过世不久。那特别是今年新加坡大选，每一个选区都有反对党出来竞选，无论是电视、传媒、通讯、网络，加上群体啊那个群众大会渲染，把整个选举推向高潮。那在选举当天晚上，我们早上崇拜主日学老师和家属聚集在一个姐妹的家，我们有一个烤肉会，所以在那个房间 room 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在谈一些好像离开不了选举的话题。大家都好像说啊，你投票了吗？啊，你是画上面还是画下面？啊，你是第一次投票吗？也有好些是第一次投票的，因为以前有一些选区没有的投，没有候选人嘛，没有反对党。现在几乎每一个选区都有的，新加坡的所有人都可以投票，像只要你是国民，你就可以投票。所以大家都说你投了吗？啊，有些人说我第一次投票很紧张啊，不是要看清楚，要画到手都抖起来啊。无论如何，感谢神，教会主的学老师不是用投票选出来。是弟兄姐妹自愿委身做教导的工作。当然当弟兄姐妹愿意委身做教导工作，那也是教会领袖，我们看这个人真的是生命灵性或者对圣经的那种掌握，我们认可，我们同意他加入主日学老师。那感谢神，教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认真的看待。当然也经过祷告，大家都很积极的一个谦卑的受教的心来服侍神，相信神在当中指引我们教会的生活，不一定是投票选出来。主乐学老师不是投票选出来，不过我们早上崇拜团契肢体师班就是投票选出来的。十月就是我们教会团契和师班的选举，那要选出怎么样的人来担任委员呢？不只是会说话或者很有才干、组织能力很强的人，当然这些都很好，你很会说话，说话得体或者很有组织能力，这些都很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美好的灵性，谦卑的心，不是高姿态都一定说我要做头，做第一提琴手，可能就是做第二提琴手，愿意服侍人，愿意接纳人，愿意提拔人，甚至当你真的被选的时候，你是很积极很谦卑的继续来侍奉神。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大选啊，因为这次新加坡大选啊，刚好是李光耀总理不在了，所以很多国民都很关注究竟人民行动党他们的成绩会怎么样，得票率是多少，大家都很关注。所以大家看着那个电视，当天晚上我也是注意那个电视了，因为新加坡国民嘛，在看有哪些反对党进去吗，或者啊，这个李光耀先生不在的话，人民行动党就真的很落后吗？啊，究竟新加坡前途是怎么样？作为新加坡基督徒，我们国民也是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之前已经说祷告求主自己掌管新加坡的大选，结果选举出来还是执政党得到人民大力的支持，整体的得票率可以说比40年前的大选2011年的提升了很多，好几个议员 如果你当天有看电视的话，好几个议员，包括李显龙总理，他们致谢发言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说，他们以谦卑的心来接受人民强而有力的托付，他们誓言要把继续的努力，把新加坡建设成更美好的家园，不辜负选民的期望。当然，我们希望真的是如此。整个执政党这些被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他们真是爱国爱民。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使他们能够更好的来治理国家，让新加坡发展的更合神心意。他们是以谦卑的心接受人民的委托，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主的儿女们，无论是我们被选举做团契的委员，或者我们不是被选，我们是教会领袖委任，或者大家认同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做教导，或者做哪一个侍奉，每一个工作岗位，我们都是以谦卑的心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职分，忠心的侍奉神。那我们看巴拿巴这个宣教士，他真的对教会的贡献，他与马可和保罗的关系，他真诚热心爱主，提拔新秀，谦卑同心同工，即使有人犯错，他也是积极的劝勉安慰接纳，给人再次机会。那当你我们看到巴拿巴这些事迹，你有什么感受？教会需要怎么样的人？教会需要像巴拿巴这样的人，这样一个安慰的人。当弟兄姐妹生活相处或者侍奉在一起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可能因为个性背景意见不同，会产生摩擦、误会、冲突，那需要像巴拿巴这样的人出来安慰调解。安慰的人就像滑轮油一样，消除人与人之间那种紧张摩擦的那种冲突关系，在那种不安、那种埋怨的当中，成为一种滑轮，使到大家都能够得着鼓励。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教会需要像巴拿巴这样的一个人来提拔同工，会欣赏同工的长处。巴拿巴欣赏保罗那种真诚，那种什么样，本来从一个为犹太教热心逼迫教会的一个人，他真的现在认识主之后，巴拿巴真的觉得保罗真的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所以就很欣赏保罗。所以无论他把保罗介绍给使徒们，极力在使徒们面前为保罗做见证，以致保罗可以被使徒们接纳和他们一起出入，甚至后来在安提阿教会，巴拿巴也是这样的接纳保罗和他同工，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他们一起重新配搭，都是因为巴拿巴他隐藏自己那种爱心提拔栽培。所以今天教会如果有巴拿巴，就有更多的保罗、更多的马可出来工作。那今天我们是不是用爱心来欣赏提拔同工，像巴拿巴这样？是不是我们会欣赏弟兄姐妹的侍奉，或者甚至他可能犯错的时候，我们给他再鼓励？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马可虽然在布道行程里面离开过、软弱过，在人看来好像没有希望吗？当然每个人要求不一样，但是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愿意给人机会的人。那今天可能有一些人他真的犯错，可能得罪了你，是不是你就关起心门不再接纳他？还是像巴拿巴这样给予机会，伸出和睦的手？其实想一下，我们的主耶稣这样给我们机会，本来我们都是不配的人，主耶稣也是这样的接纳我们，给我们机会回到他面前来，让我们服侍他。所以巴拿巴这位劝慰者、安慰者，他可能没有像保罗那样在加马列门下受这样的严谨的犹太的律法，这样的一些学问和才华，他没有像保罗那样留下什么的这些圣经的一些属灵著作，他也没有像彼得那样显著的地位，在门徒当中好像彼得是老大，他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使徒，看起来很平凡，是做别人的助手，好像成为第二小提琴手，不过呢他却是安静的默默的工作，为神为教会做了美好的见证，带领提拔保罗和巴拿巴提拔保罗和马可出来侍奉。我们看安提阿教会因为做他许多人信的主，得着安慰，得着鼓励，所以教会需要像保罗那样轰轰烈烈的伟大工作，需要这样的人。但是教会也需要像巴拿巴那样安慰劝勉人，好像华人一样，在人当中来给人一种协调，一种帮助。那今天你是不是巴拿巴？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保罗，但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可以像巴拿巴一样， 愿意做安慰的工作，愿意做鼓励的工作，愿意做接纳的工作，欣赏别人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特别还没有信主的新朋友，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好像都没有讲到福音给你听。那教会我们盼望说你能够去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盼望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都离开神，我们不认识这位神，但是当你来教会，我们盼望说你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能够知道耶稣是救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爱我们，只要我们愿回到他面前，承认我们有罪，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那我们信靠耶稣，罪得赦免，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愿主帮助你，愿意继续来教会追求明白认识真理，让我们教会也能够彰显主耶稣的爱，在基督当中，你能够看到他们的接纳，你能够看到他们愿意来帮助你，直到我们教会正式成为一个有爱、有温馨、有真理的教会，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与新朋友分享。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主，我们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大事情，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你是愿意爱我们、使用我们。那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怎么样为我们死，我们要怎么样为你而活，也看到你怎么样来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无论是大事，特别在小事上你也用我们。因为你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你就把大事派我们管理。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需要有巴拿巴这样的一个心智，无论是我们出生背景是怎么样，无论是我们开始信主是怎么样的热心爱你，请你帮助我们不只是 出信主的时候热心爱你，叫我们继续在跟随你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显明说我们是爱你，我们是忠诚的跟随你，以致叫别人从我们生命当中得着建立。求主恩待我们，不是停留在初信的阶段，让我们更晓得怎么样继续在生命上成长，也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配搭，显明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恩赐，更好的一起来谦卑服侍，像我们今年的主题效法基督谦卑服侍。主帮助我们，因为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愿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初信主的朋友当中，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让他们真实体会到你是那位又生又活的神，你怎么样改变你的儿女的生命，也可以改变他们，让他们有信心来跟随你。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